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总永远是我们的安慰，你永远是我们的盼望，是的，你永远是我们得胜的力量。哦，以至于主，我们所以靠，我们可以大声的靠你，靠着你这样的说，主啊，在人所不能的，在神你凡事都能。哦，把我们一切的重担，把我们一切挂虑担忧，哦，把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带到你的圣宝座前。哦，主，不是你没有看见，不是你不知道，乃是主啊，我们说我们要全然的交托给你，大事小事哦都来寻求你。哦，主啊，我们定说你要负我们的责任。哦，我们定说你要会帮扶持我们，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哦，主啊，把我们所居住这个地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当我们看到这个地一片混乱的时候，主，我们说，哦，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你仍旧坐着为王。哦，我们就感谢，我们就赞美你。愿主在我们当中得着你的敬拜，得着我们对你的感谢和赞美，也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的一切的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Amen。OK,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呢、啊，约翰福音十九章。这时候我们还是把这经文读一下，这样我们从二三节读到三十节好了。二十三节到三十节，早周一我们起来读二十三节，一起来。
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洛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okay, 我们就读到二十八、二十七节，那后面再往后再看这边记载两件事情。一个呢，就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两伙人，就可以看出一伙人是什么，就是这些兵丁他们所做的。另外一伙人呢，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些的亲人，当然还有那个叫做他所爱的那门徒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照当然人就是这样，或是这些的这些人呢兵丁啊这边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有多少的兵丁因为这几个是囚犯，在人类眼中是很严重。那加上如果定耶稣的罪是一个带着叛变的叛变的，所以呢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所以有解经家说很可能是一群，不过在十字架的地，就是说可能那个地方好像很多戒严啊守卫一样，虽然还是有很多人来观看，但是呢这个时候就跟平常不一样，是一大堆军队在那里。有解经家这样说，不过在十字架的底下那应该只有几个兵，没有讲得清楚，不过照传经文的解释应该有四个兵在底下。他们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说吗，他衣服都要脱掉，最后连礼衣都要脱掉，所以赤身露体。所以这个衣服掉拿下来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外衣呢就分成几块，那这边说分成四块，所以很明显的是有四个兵。那底下呢内衣呢，因为是一块布，他们觉得不要把它撕开了一块，干脆用抽签的方式，谁抽到谁就谁。 那你要知道这样的事情没有错，是当时这些兵啊是可以做这种事情，就是说这个去执行的这些的兵啊，他可以把这个犯人身上的东西拿过来啊，特别包括衣服等等。但是这么的细，这么的仔细，两个事情，一个呢就把它分了，一个就用这个抽签的，像讲的这么细，这绝对不是个偶然事情。那这边用了一句话说啊，不要把它撕开，只要用抽签的方式，随着就得了。这样事情，请大家留意的是，他们是应验了经上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里衣来这个研究。这是在诗篇二十二篇，应该是十八节那边所说的。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那边所说，所以很准确的。所以说，果然做了这事，你可以说神的话应验了。这边前面也不是说应验了吗？我还是说，每次读圣经，我就感觉到我的信心被挑旺，或是我的信心被坚固。纵然在这极为痛苦、极为悲伤，坦白说，对人来讲，对一个甚至像耶稣一个完全的义人来讲，如果从人的角度，这是干什么？值得吗？这样一生到底我是为什么？什么都没有，甚至最少有最后有连个衣服都被人家这样，不仅是外衣哦，连里衣都拿走。你会觉得一个如果说信主人信成这个样子，你会信吗？当很多人跟我讲说做主的门徒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有很多挣扎。做主的门徒是不付代价的吗？做主的门徒只是说做了，然后呢网友我们说哦，这个人很属灵吗？或者祷告有些做主的门徒就说我凡事都亨通都顺利，当然圣经也这样说，那个是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里面，是神交代他所做的都成全了，那是神的成功，不是人的成功。人看为的成功叫做这个名誉地位这个富贵等等。所以当我想到做门徒的时候，特别从读圣经来讲，我甚至认为我做不了门徒，就是用我的意志用我的力量想要做门徒我也做不来，这太难了。如果做门徒要做到像主耶稣像主这样，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当然五饼二鱼轰轰烈烈那没话讲，但是到这个时候最痛苦的而且最羞耻的，如果真用这句话什么都没有，这是你要做的门徒吗？所以一个成就神性的人，这些年来我真的觉得靠我的话是做不来。坦白说，如果单单这耶稣说哦，还是过来做我的门徒，坦白说我要跟主说我不配，真我不配。所以当有人说哎呀，我要做门徒，我要做门训，我们门训是最好的，我实在听不太懂，我们这个门训是最好的，我说怎么样，我们教会很讲究门训。我还是问过你，我不是怀疑，我不是否定你所想，只是当我每次想到圣经的时候，神的话的时候，我里面就有很大的挣扎。真的讲白了，如果我是你们的主任牧师，我都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那我们这边在干什么？我们就玩一个宗教的游戏，就是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比我还更像主的门徒，真的全然为主摆上啊，讲一些哇这个没面子了，讲一些这个哎呀这个是这个没有了，这个好像得不着了，失去了。真的，这是做主门徒的应该有的态度，或是应该有的观念吗？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的挣扎啊。所以读神的话，对我来讲，我从来不感觉哪一句话只是让我增加多一点的圣经的知识，或是让我感觉到啊，好像是啊，这个，好像有点的操练的，好像比较怎么灵光。对我来讲，不是。很感谢主，有人说他圣经很熟，我一点都不怀疑，甚至我都很佩服你圣经这么熟。不过我还是问了，你是主的门徒吗？ 所以你发现从主耶稣上，我一直就我常说的，起码读经的时候是这样，我常也在我们这几年来我这样提醒你，凡事都要注视耶稣。什么意思？看耶稣怎么做，到底我像不像耶稣？因为我们的命定就是像主耶稣基督。你不用再问我说我的命定是什么，你的呼召有不同，我的呼召跟你的会有不同。你是做医生的，我是做老师的，我们呼召也不同。你是做生意的，我是做做工程的，这可能做，但是我们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不论我们做什么，不论我们学什么，不论我们如果最后弄出来的不是像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没有长进像主耶稣，或我们做出来没有荣耀主耶稣基督，基本上这不叫主的门徒，这只一个不是叫做基督徒啊，基督的门徒是几个基督教的教徒，就是这是我对于自己的一个的了解或者看法。这是一个理观念的问题，坦白说这也应该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到底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当一个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他做每样事情就像主耶稣基督。那再讲得更准确点，准确点，主耶稣他的榜样是什么？他做每样事情都是完成神的旨意，都是 fulfill God's promise， 都是成全神的话。所以兜了这么样，最到最后一个门徒是什么？一个门徒绝对是明白主的话，但绝对不停在那，他是明白主的话，而且是照着主的话去做人。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一个信真神的人，他是知道神在讲什么，神的信，而且这个人是走在神的信里面。所以我们的义啊，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我们的义要像神的义，那什么意思？我们的对，对错的对，要像神的对错的对，不是跟人家比哦，是跟神。当然我相信我们同意这是一个努力，这是一个目标，这个方向，但绝对不能够打折扣。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字的意思就刚我刚所提的，对错这是你的目标，是不能够改变，完全这是一个过程。这个字在原来文字解经里面呢，完全是讲你的 maturity， 是讲你的成熟度。所以你不是一下子就完全，但是是你的成熟。成熟什么？成熟像天父，你们要完全天父，然后你们要圣洁，活出来的见证，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神。活出来就把神的圣洁活出来，所以在说公义，对错的公义的意思，公义就对的意思，不义就错的意思。义是跟神有个对的关系，不仅是 right， 而且是一个 in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 这个叫公义。 in wrong relationship with God， 那个叫不义。所以义不义跟神绝对有关。然后完了以后呢，然后神的义是你的追求，追求到程度越来越成熟，完全好像天父完全。那你的生活，我的生活是什么？就活出神的义来。所以两样事情或者意见上的两面是绝对分不开的。不管你年纪多大，不论你信耶稣有多久，不断的明白神的话，靠圣灵的帮助活出神的话来，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基督的门徒。这边在说单单的这句话，耶稣纵然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别的，他只是走这条路。我相信他也不是因为想到旧约有这么一句话他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他已经走在神的话语里面。感谢主，我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操练，一个突破。我一直问呢，可能各位都在问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神啊，让我知道你的旨意。有一天呢，我问，那时已经出来做传道人有一段日子，不过也是蛮久以前的事情，大概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我说主啊，让我知道你的旨意，让我知道怎么带教会，让他知道怎么样的。有时候我会等候，我会有一些的领受，甚至有时候一些的就是感觉到神的同在，不见得神一定要讲话。不过这个好像神都没有回应，那这个是很大问的问题啊！不仅是我问神呢，每个人来问我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问题我搞懂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当时我说你不要再问我问神的旨意神的命定，这样我就很清楚，你就像主耶稣基督，你就像我的独生爱子，是神的旨意。 OK， 那底下从他身上带出来很多的应用，你就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那天呢，我在等候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等到我想别的东西，想这个既然没有事我就处理别的事，突然一个声音来，你要知道我在上的旨意什么，我说当然要知道，我们都要问，每个人都在问。神突然蹦一句话，你就是我的旨意。其实我真的听不懂，你听得懂这句话吗？原来神对我们每个人说，你就是我的旨意。 What mean？ 就是你这个人我这个人就活出他的心意来。所以不要把神的旨意跟你把它分开，你本来就应该在神的旨意里面。你说这是神的命定也好，这是神的带领也好，甚至在任何的环境神的呼召也好，把它放在一起。原来你在人生当中从年轻到年长，在这个环境到那个环境，从国内到国外等等等等，你一生只有一个的目的或者努力或者使命，看怎么用这个 term 都可以，就是你活出神的旨意来，就怎么样。所以不要再问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就神的旨意。那如果你要弄得清楚一点是什么，就像主啊，因为主一生就是活出神的旨意，坦白说他一生就是神派到地上来完成神的旨意的那一位，说他就是神的旨意。那你要从主耶稣身上学什么，他做什么，他讲什么，他想什么，就神的话。 OK， 在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你第一个事情跟我一样做不来，做不来，你本来就做不来，我怎么做得来？神的旨意啊，神的事情你做得来，那就你就变成神了。所以主耶稣说，我离开你们，我会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与你们同在，因为他是真理的灵，他要住在你的里面，而且他要永远与你同在。换句话说，你靠着神的力量可以活出神的旨意，靠着圣的力量你可以活出像主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来。属灵的事情从某角度不复杂，但是在于操练起来就很不容易，不是因为道理不懂，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否愿意顺服。所以又来了，不破碎，我们不破碎什么都不会有事情发生。OK， 这是一个。所以从主身上，在众生还看到另外一件事情，虽然这个兵丁做一件事情很残忍，但是我还是看到从主身上，对他讲这不是最重要的，他真的可以在十字架喊呢，你们自己跟插头呵呵，我这么惨你还做这种事情。他没有什么，没有埋怨，没有 complain。 另外对他讲这些都不重要，只有一样事情，神要发生事情，神啊，不要照我的旨意，只要照你的旨意。任何事情发生，只要是你 ，so be it， 就让他去吧。OK， 回到另外一个地方来，哎，真的看到主。这时候呢，站在耶稣旁边啊，有他的母亲等等等等。请大家留意到26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在那里，站在他旁边，就对他说：“母亲。”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我们在十字架上听到，就从福音书啊四福音，主耶稣在十字架讲了七句话，这是第三句。这边讲到就跟这个门徒说，就跟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再说那所爱的门徒就约翰，他所爱的门徒。第一个，在这种经文里面，你看到耶稣，他是绝对100%的神，但是他也是100%的人。他的 humanity 人性最高的那个发挥，爱没有，但是在爱中是有责任。很奇怪一件事情，圣经没有解释。耶稣当然他是玛利亚这个还没有嫁的时候，他是童女怀孕而生， 但是后来耶稣生完以后，玛利亚就跟这个约瑟就继续完成他们的婚姻啊，婚礼，后来还生了一些的孩子。现在问的是这些孩子都到哪去？ OK， 可能这些孩子不要这时候不认识耶稣，所以也这时候不要沾免得这个政府把耶稣抓起来，把其他的这个耶稣的兄弟也把他抓起来，这躲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可以说他们躲开了，不过这时候妈妈在那里。纵然是这样，耶稣还是讲一句话，如果他知道他的兄弟会帮会这个照顾他妈妈，那就算。不过这时候好像耶稣已经清楚知道，直到耶稣复活后面，这些兄弟才慢慢一个个所谓的醒过来。Otherwise， 在那个时候基本上这孩子不会跑哪去，可是在旁边大概也不放心，所以主耶稣就对他所爱的门徒约翰说，看啊，这是你的妈妈。对妈妈说，看啊，这是你的儿子。到最后这个时候，他不仅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说看着，这时候他还是想到他的责任。单单这件事情，如果说爱，我们都会说都很抽象，但在爱里面，你有没有，我有没有带出一个行动，带出一个行为，看你怎么说的。先不要讲的这么好像的这个这么抽象也好，或者怎么的，好像这个好像有点这个不实际。哎呀，我爱我给你这个。这时候我常会用这话，爱是责任。我觉得爱是你尽责任的一个力量。因为妈妈爱这个孩子，不论这个孩子有多大的困难。昨天我才跟一个同工一个姊妹谈到她的孩子。哇，我听了他在孩子上花的功夫，而且在教会他也负责很重要很多的责任，很多工作，所以他两边跑。我是听了一个牧师告诉我，所以刚好碰到他，我就稍微问候他一下，后来他跟我说，但是我从头到尾没有听见他口中有任何一句话，哎呀，这个孩子把我弄得辛苦，也没有听到任何一句话说神会怎么不帮助这个孩子。他带这个孩子看了多少的医生，他看这个带去了多少的包括特会啊。他说，我想到能够做我就做，有能够做我就继续做，然后上班下班两边跑，因为这孩子身体缘故，他每一餐饭都要他自己煮。啊，我真觉得我都很难过听了。当他笑着跟我讲，他不是说无可奈何，他觉得神的恩典够用，神的恩格够用。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一个人能够尽他的责任，有好多种。因为不能了，因为我不尽责任，你把我开除在公司做事；因为不尽责任，我没人家笑我没能力；因为这样。就在这个时候，他所想的责任跟他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我一说跟他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尽这个责任有什么好处？已经这个样钉在十字架上，我尽个责任有我对有任何好处吗？有任何的帮助吗？但是从爱出来的责任是没有想到他自己，爱出来的责任只想到对方，包括肉身的这位主耶稣的妈妈在内，母亲在内。这时候他知道他母亲非常难过，虽然他也知道这么多个亲人的当中，人的里面他的母亲最认识他，因为他是童女怀孕而生。但是在这种的悲惨的呢，尤其在这个世界这个不公不义的里面，看见你所爱的孩子也认识他是从神来的，居然被逼迫到这个样子，你觉得这个母亲不难过吗？他可能比别的母亲更难过，而且这是最残酷的。神为人死 unbelievable， 人用十字架钉死他，这 unthinkable。 你这母亲不是伤心的不得了吗？ 会不会当场昏倒也不一定，但是其他的亲人都跑掉，这时候有个人耶稣所爱的，他就跟母亲说，妈妈看这个，所以爱是这样。那这个约翰他真要找这个麻烦吗？哎，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说哎呀，这时候你安慰让母亲，这时候给这个帮助他一下啊，其实他精神好了啊，他这个伤心的时间过去了啊，这是你的母亲呢，是用这句话说，从此 ，from now on， 这是没完没了的事情。神，我要这样子说，神在十字架上那个叫做没有条件的爱。叫做不止息的爱，叫做不改变的爱，单单从这三个人，一个叫做主耶稣基督，从人的角度，一个叫做耶稣的母亲，一个叫做耶稣的门徒。十字架的爱，从十字架带到在十字架旁边的几个人，圣经说的旁边几个人。神的爱不是在十字架上，It's not a show， 也不是一个 symbol， 一个所谓的象征。神的爱是具体的留下来，从耶稣落在妈妈的身上，从耶稣落在跟从耶稣人身上。这个爱是什么？十字架上很清楚，这是神学的观念，不止息，不改变，没有条件。但这个不是神学的观念，这是一个神救恩的事实，发生在哪里？发生在认识耶稣人身上，发生在跟从耶稣人身上，发生在以十字架为他们忠心的生活里面，他们都在十字架的旁边。这是我的母亲，然后跟母亲说：“耶稣，看你的孩子。”跟约翰说，看啊，这是你的母亲。后面一句话 It's so natural， 这么自然。从此门徒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他住的地方去，自己的家里去。从语文的角度来讲，自己的家，你可以这样的说，就把耶稣当不约翰就把耶稣的妈妈看成是自己的妈妈一样。耶稣的妈妈不是一个大官的妈妈，不是总统的妈妈，从某角度在人看为是一个大囚犯的妈妈，羞辱羞耻，被人家指来指去，被人家拒绝，但是约翰却把耶稣的母亲接到他家中，自己的家中，一说不仅看过他，好像把耶稣的母亲看成是他自己的母亲一样。求主恩待我们，再说我们都在学，再说我绝对包括在内在学。如果我们不相信主是这样爱我们，我们的信心站立不住，我们碰到太多环境会软弱，会跌倒。但我们相信主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就知道没有一个环境可以让我们跌倒，不是说我们撑得住，乃是神会撑住我们，让我们不会跌倒，因为这是他的爱，没有条件的，不仔细不改变。相对的，如果我们天天活在基督的里面，一直活在这样的爱里面，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纵然不是像耶稣这样100%，但最少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爱来，在我们的责任的里面。所以呢，虽然是这个字叫责任没有错，但是还是说责任也有甘心的，也有不甘心的，也有是 全然负责的叫忠心的，也有说马马虎虎的。但是这边你可以看到耶稣所做的活出来的爱是全然，是甘心的，而且是忠心的啊！我每次都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虽然在像昨天我提的这个季节谈这个有点点好像不太合于这个季节，不过我觉得如果这个季节是再次帮助我们 refocus 在耶稣身上，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的学习， 当然也得到很多的安慰跟鼓励。你一定要学习，一定要领受，纵然在十字架上，义士们纵然站在最困难当中，耶稣总是看见你的需要，耶稣总是看见你我需要的，他有安排，他有环境的预备，会为你为我开条出路，为他的母亲开了。因为这不仅是责任，因为这个责任后面有个很大的力量，那个力量叫做爱的力量。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接着刚我们谈的这段经文，两个事情的发生。主耶稣来，最后他没有别的，还是要完成神的旨意，他一天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二个是什么？他活出神的爱来，这成为他一生所做的神的旨意跟神的爱，因为他就是神，他有神的力，爱的力量，好叫他不论在任何环境是活出神的旨意。这是一个有盼望、有目标、有方向人生。再说，这是一个丰富的人生。纵然在十字架上，我在说，昨天解释，今天我提，他是赤身露体，在十字架，他什么都没有，但却成为许多人的需要的满足跟供应。这何等奇妙，何等奇妙！为这样的恩典，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神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爱，临到了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也成就了他的父神在我们身上要预备的工作恩典。今天让我们常活在圣诞里面，我们就不断的支取这些恩典，支取这样的爱，只求主当我们充满了神的爱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爱要从我们身上流出来，因为我们四周有许多人都在这样困难的里面。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求主继续帮助我们。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主啊，再来仰望你，谢谢赵生的工作，谢谢你恩待我，谢谢你帮助我。哦，求继续引领我，让我不断走在这样，让我不断走在那活。哦，引领我，让我知道你恩典是够我所用，让我知道你恩典哦是能够满足。我主，我也知道你恩典，我不想流浪，你要将我的彰显出来，成为多人的帮助。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不仅是我的榜样，你是我的生命，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啊，有感动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做一些简短的回应。主啊，让我们就像你，那么活着就像你。主啊，让我们就像你的话提醒我们，用爱心来说诚实话，用爱心把真理彰显出来，用爱心把你的旨意彰显出来。哦，你的旨意跟你的爱总是活在我们的里面。哦，我们不仅有真理，我们有爱。当我们有爱的时候，也是为了在真理的里面把爱活出来。哦，神啊，让我们这一生好像主耶稣这样的，哦，这一生都能够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所以我们要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哦，你是我们心中的渴慕的。你是我们的力量，主，你也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好叫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活在你旨意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